各位听友，早安。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是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一章的一到二节。从今天开始，我们来灵修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呢，在新约中包括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都是写给教会里担任牧养、教导、监督职责的教会领袖的，所以呢，被合称为教牧书信。这个名称啊，尽管是以后才起的，但是呢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在教牧书信里边确实是比较关注教会里教导的落实和治理，也比较关注具体的教牧的内容和教导的内容。当然只有福音能够带来敬虔的生命，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具体的牧养和教会的体制以及治理仍然是非常要紧的。所以保罗以朋友和父亲的口吻来表达了对年轻的教会领袖及其所服侍的教会的关切。保罗关心如何抵挡假教师的教导，也详细的来提供了真正的属灵领袖和卑劣的假教师之间的对比，也概述了牧者的工作与灵性。保罗呢，在这里给了我们详尽的描述。当我们来提到信徒皆祭司的时候，也特别意味着我们都可以靠着圣灵来服侍神。但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如何来靠着主进行殷勤的服侍呢？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教牧书信的内容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有针对性的劝勉。当然让我们回到教会的具体的牧养现场，更会有大的收益。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觉得新约圣经啊，最好是讲我们怎么冥想啊，怎么灵修啊，怎么样像保罗一样到三重天啊，按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信仰更多是那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呢，透过教牧书信啊，我们就特别的看到，其实圣经的真理是落实在具体的教会的情况和状况之中，也让我们看见说，正是在建造有形的教会和上帝恩典托付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才真的知道如何让真理行塑教会，并使我们跟教会一起来得到建造。我们呢称为建造灵工的活石，当活的石头成长的时候，灵工也在成长；当属灵的宫殿成长的时候，活的石头也跟着成长。所以借着教牧书信，但愿我们的灵命也能够一起来长进。今天我们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呢，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从教牧书信的一些资料来看啊，这一些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应该是保罗第四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写的。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保罗被软禁在罗马，写于第一世纪末的哥林勉一书提到保罗与罗马殉道，而没有提到他的殉道与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所记载的囚禁有关。根据第四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武所记录的一个早期传统，保罗呢后来从罗马获释并继续传道，他也到了西班牙。那么再后来，他第二次往罗马时被尼禄处死，这种说法呀也有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佐证。 因为这两封信啊，我们知道是《使徒行传》28章保罗被囚禁于罗马后期写成的，书信内容也显示罗马预期自己会获释。而教牧书信的内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保罗啊知道自己要被主接走了。假如保罗的确先后两次在罗马入狱，那么保罗第一次入狱获释应该是主后62年的事儿。据之后的传统说法，保罗呢是被尼禄杀死的，而尼禄本人死于主后68年，所以按照这个推算啊，提摩太前书的写作日期是保罗第四次旅行的初期，也就是在主后这个64年前后。保罗可能是在希腊北部的马其顿来写成的。若我们来还原一下写教牧书信的主要的情境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从罗马获释不久，他跟提多一起到了克里特岛，他们到过当地大部分城镇传道，并遇到一些受希腊思想影响的犹太人的反对。这些希腊化的犹太人似乎在割礼的争议上与之前反对保罗的巴勒斯坦犹太主义者有不同的立场，因此呢，保罗把提多留在克里特岛整顿教会，重建秩序。与此同时呢，保罗和提摩太前往马其顿，他们经过了以弗所，在以弗所停留期间却发生了一些意外，因为当地的假教师啊跟他们之前在哥罗西和克里特遇到的相近，这些假教师正在削弱以弗所教会。因此呢，保罗把这些假教师的两个领袖须密乃和亚历山大赶出了教会。由于保罗要继续前往马其顿，他留下提摩太负责打点以弗所的一切，平息了风波。到达马其顿后啊，他给提摩太和提多写信，提摩太呢要继续留在以弗所，但提多呢将由亚提马或推基古接替。然后呢，提多会跟保罗一起到尼格波利过冬。保罗呢似乎是从尼格波利返回到以弗所的路程中间被捕，他被捕的地点啊，大概是特洛亚，促使他被捕的可能是铜匠亚历山大。保罗呢到达哥林多及米利都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啊。后来保罗就又到了罗马，在罗马官府面前接受了初审，并将接受再次的审讯。在他的受押期间，他感到朋友对他有很为难的看法，像阿尼瑟福从以弗所来到罗马找保罗照顾他的需要，也告诉他以弗所教会的情况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也有一批人啊，他们离弃了保罗，至少有一位与他背道而驰。那么在这样的困境下，保罗呢决定派推基古到以弗所接替提摩太。保罗呢托推基古带信给提摩太，也劝提摩太对他对福音忠心不二，并在书末请提摩太放下一切事物到罗马去，希望提摩太能赶在冬季来临，在地中海的船停航前到达。那么这是整个教牧书信的写作的背景。而提摩太前书的受信人正是提摩太。提摩太呢是路斯德人，那里呢是加勒泰省罗马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我们对提摩太的父亲知道的有限，而提摩太的母亲和祖母可能是在保罗第一次旅行经过路斯德的时候归信基督的。提摩太从小就学习犹太的经卷，提摩太归信基督，他祖母和母亲的影响啊举足轻重，可见近前的妈妈影响力是非常巨大。当保罗啊第二次旅行重访路斯德的时候，有些信徒啊向保罗来推荐提摩太这位年轻人，于是保罗决定带他同行。 保罗呢要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保罗和教会的长老也给提摩太行了按手礼，把他分别为圣，预备他来传讲神的正道。在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传道旅行中啊，提摩太都陪伴着他，甚至第四次旅程也有一段时间做他亲密的同工。提摩太成了保罗的灵里边所生养的真儿子，也成了他亲密的同工。作为保罗的同工啊，提摩太代表保罗前往帖撒罗尼迦、哥林多、腓立比以及以弗所等地的教会。当然提摩太呢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啊，他比较胆怯，而且呢按照犹太的文化也有显得年轻。当然提摩太到底多年轻啊，有人说大概也30岁了，但不管怎么样，犹太的文化还是认为他年轻。那另外呢，就是提摩太的身体啊不怎么好。那我们想一下，有这三个弱点的话，就是胆怯，不太有领袖的才干，第二呢就是年轻，第三个身体又不好，所以就很难来成为那种有魅力，有在人看来那种特别资质的领袖。但是呢保罗却非常器重他，因为呢他知道是神的拣选和恩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呢也鼓励他放胆传讲福音，并运用主所给的权柄。那保罗给提摩太写前书，他的主要的原因啊，我们看到应该是要阻止假教师扩大错误的教导的势力，这是书信里边明确记载的。我们呢也看到保罗也强调要传讲真道，同时呢要整顿教会，要有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治理和体制。那这一切呢都合在一起啊，让我们看见教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不管是怎样的方面啊，都要靠着主来特别的去建造和带领。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边提及的教会，当然就是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嘛。那么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假教师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我们看到这一些假教师啊，他们很可能有教导的责任，甚至有两位主要领袖前面提到已经被赶出了教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一些错误教导啊，在一些妇女当中有影响力。这一些妇女啊，她们可能是开放家庭，也热心参与服事。那因此呢，以弗所的教会啊，可能是在家里边来聚会的。那这些假教师啊，让教会开始变得有不同的倾向，甚至有四分五裂的危险。所以保罗呢就特别来提醒。那么这些假教师他们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他们呢比如说有这个禁欲主义啊，有荒谬无凭的话呀，有无穷的家谱啊，他们受到希腊文化和犹太教的律法主义的影响那因此呢这一些错误教导也在教会中有蔓延。保罗呢就特别强调，一方面内部是真理的教导，还有呢就是外部是教会体制的整顿，来针对这些带有异端邪说性质的错谬。可见呢真理也是在跟错谬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的在教会中更加生根见道。那因此提摩太前书的写作还是有比较复杂的背景。但不管怎么样，也看见神使用保罗给我们留下这么宝贵的信，而保罗也知道他是奉救主 和基督的命来写这封信，做基督的使徒，有着内在的和外在的上帝双重验证的权柄。他也写信给提摩太，在这里保罗的问安，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保罗呢特别加上了一个怜悯。如果说恩惠是神向犯罪的不配的人显示的恩典，那么怜悯呢就是向可怜的软弱的人所特别施加的恩赐和辅助。而平安呢就是神特别愿意人因着基督的介入而与他和好，也能成为和好与平安的使者，将这平安带给人。那不管怎么样，这都来自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今天他照样是恩惠怜悯平安的源头，也照样借着他永不改变的慈悲和话语来牧养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开始教牧书信之旅，求你恩待保守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只是读三封书信，更是与神相交，也听到主对我们讲话。愿你引导恩待我们，愿你赐福恩待教会。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